到底天主圣神的工作与恩赐是什么呢？神，圣神的神这个字，不单单是神，而且是气的意思。气就是生命，所以神的应允许就是生命的应许。天主的神将天主的生命吹到人的里边，当天主的神进入人的里面，那个疲乏、暗淡、困倦、失败的生命就成了过去了。新生命的波涛涌进了我们的生命。第二，圣神这个神这个字不仅仅是指气，而且还有风的意思。这种风是暴风，就是厄利亚先知所听到的烈风。风就是能力的意思，风暴风卷走了船只，拔起了树根。风有无可抵御的能力，天主的神就是能力的神。当天主的神进入到一个人的里边，他的软弱已成为天主能力所隐蔽，他能做以往所不能够做的，面对以往所不敢面对的，忍受那以往所不能忍受的。第三，天主的神与创造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因为天主的神运行在水面上，使混沌成为宇宙，混乱成为秩序，从虚无中创造一个世界来。天主的神能够再造我们，当天主的神进入一个人的内心，人心中的不规则就成为天主的规律。我们有千头万绪、混乱、无法控制的生命，因接受圣神塑造而进入了天主的核心里边。第四，圣神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就是他将真理带给人，将天主的真理启示给人的就是圣神。在任何的思想的范围内，我们每一个发现都是圣神的恩赐。当圣神进入人的头脑，将人的参详转变为圣神的确信，将人的愚昧变成了圣神的知识。最后，圣神是人在看到天主真理的时候能够认识他。当圣神进入我们的心内，我们的眼睛就睁开了，它除去了我们的瞎眼、偏见，除去了我们心智昏暗的自我意识，深深使人能够得到看见。据说在阿拉伯的沙漠当中，有些人是永远不会迷路的，他们有一个法宝，就是带着一只鸽子，当他们犹豫不决、不知道往哪条路走的时候，他们就把鸽子放了，但是鸽子的脚上系着一条细长的线还在他们的手中，所以他们很快就会知道应当走哪一条路，而且顺利的达到目的地。大家都称这种人叫带鸽子的人。所以形象化的说，圣神就好像天上的鸽子。我们如果以基督的心去顺服圣神的带领，虽然走在迷茫的道路上，也会得到他的引导，而且到达目的地。或者虽然在崎岖的道路上，也会平安的走过，并且到达丰富的境界。圣神也像如鸽子那样温驯。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天主的神仿佛鸽子一样降下，落在他的身上。耶稣曾经说，你们要像灵巧像蛇，训练像鸽子。圣神他的工作与目的是引导人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人所做的所行的能够讨天主的喜悦，并且荣耀他。圣神就是爱，他把爱跟饶恕放在人的心中，也引导人走在光明之中。 圣僧他的出发点就是爱，为了世人得着利益，领受天主的救恩，以彰显天主的荣耀。所以圣僧是向上主的爱关注在我们的心里，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上边讲的。提摩的书上边第三章讲的圣僧就是上主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最伟大的游说家就是圣僧，在他在圣父的旨意之下为圣子的缘故做说服人的工作。圣僧可能从人的心身上来动工，也可能从人的感情上来动工，但是最后他必进攻到我们人的意志，而这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当圣僧进入到人的意志的层面的时候，他先销毁人抗拒基督的意志，然后又加强人接纳基督的决心，在这个微妙的过程当中，往往与讲道理的神父没有关系，也与团体的带领者没有关系，因为这最后的一步在灵魂最深处的圣所，只有天主和那个人单独的相会。假如我们对于这种属于灵修的最深处的说服的过程彻底了解了，我们就会一定很谨慎的慎思。如果用一个简单随便的方法去允许灵魂的任何人为的游说的工作，因为我们不能够游说人什么，只有天主才能够。我们唯一的责任就是为主做见证，传扬耶稣的事迹，就如当年耶稣向那被他赶走魔鬼的人所说的，你回家去吧，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情，是怎样的灵敏，你都告诉他们。我们这个时代是圣神的时代，而圣神已经赐下来了，并且圣神来是为了荣耀而且高举耶稣基督，因为基督已为众人而死，也为我们复活并且升天。圣神的工作是要游说世人投靠基督，并享有他的生命与丰富。具体的来讲，圣神就是把天主真理带给人的那一位，教导先知说话的是圣神，教导天主的百姓如何去做的也是圣神，世世代代以来把天主的真理带给人的就是圣神。所以耶稣就是把真理带给人的人，换句话说，只有耶稣能够告诉我们天主像什么样子，以及天主要我们做什么样子的人，也唯有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才能够看到天主的样式与我们应该像什么样式。在耶稣以前，人们对天主的概念模糊不清，但是耶稣却能说，我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们在耶稣的身上看到天主的爱心、灵敏、慈悲、寻找的苦心，因为耶稣的来临，参测的时代已经过去，确定的时刻已经来到，唯有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人心、真正的良善，以及真正顺服天主的旨意。第二点，关于圣神，圣神不仅仅是把真理带给人，也是人在看到真理的时候能够认识真理。耶稣开了人的眼睛，使人能够看到。耶稣教导我们怎样去看待一切的事物，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整个的改变。当耶稣一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对事物的领悟就不同了。 因为它开启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可以看到事物的真相。第三，天主圣神与创造的工作相连在一起。天主是借着他的圣神来完成创造的工作的。天主的神是世界的创造者，也是生命的赐予者。因此在耶稣那里，天主自己的生命和能力进入了世界。第四，圣神不仅仅是把与创造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也把再造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当人类死在罪恶与沉睡之中，天主圣神能够唤醒他们过新的生活。耶稣的降生是天主的圣神在世界上做了一件空前伟大的工作。圣神将天主的真理带给人，圣神使人能够在看到真理的时候能够认识真理。在创造世界的工作中，圣神是天主的代理者，唯有圣神能够在人类灵魂失去应有的生命的时候做再造的工作。耶稣复活以后，圣神再领到教会。什么是圣神的洗礼呢？说圣神的洗礼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被授予服事的能力。可能这个就发生在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向第一位外邦人改信基督的时候。但是按照传统和经验来看，必须先要悔改，保守着对天主的信心，并且接受洗礼才行。举个例子来说，假如我一口气喝完了一杯水，那个水就进入到我的身体内。但是如果我走到海边，泡在海里，那么我就在水中被水环绕着。我们得救的时候就像喝了圣神一样，而在我们接受圣神的洗礼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最初所喝的圣神都变成了海洋，完完全全地包围着我们。我们将自己献身归向耶稣的时候，圣神就活在我们里边，圣神将我们放在耶稣里面。所以说耶稣把我们浸润在圣神的能力里边，并且从此得着能力，好显出耶稣的行为，包括医病赶鬼。圣神的果子有七种属性，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同样圣神有七种恩惠恩赐。耶稣在升天以前曾经说过，洗者若翰用水来施洗，但是过不多久你们要受到圣神的洗。有一位巡回的传教员，总是在他宣讲道理要结束的时候安排一个出人不意的惊喜作为收场。原来是他私底下雇佣了一个男孩，带着一只装在笼子里面的鸽子，坐在教堂顶上的天花板的横梁上边。等他正到结束的时候，呼求圣神降临的时候，孩子就把笼子里面的鸽子放出来，飞到他的头上。有一次，这位传教员呼求圣神的时候，什么动静也没有，他只好一而再地高举着双手，呼喊说：“降临吧，圣神！”仍然没有鸽子的形象。可是大家听到从屋顶上大梁的那儿传来了一个孩子焦急的声音，在说：“刚才有一只大黄毛把圣神吃掉了，我要不要把猫扔下去呢？” 什么是不得赦免的罪？这个不得赦免的罪，在这个概念对于许多人来讲，真是一个困扰的问题。因为这个观念似乎跟圣经上所教导的慈爱、恩典相违背。我们都知道，天主的慈爱足以饶恕每一项人所犯的罪。但是为什么圣经上耶稣曾经提到有一项不得赦免的罪？我们要查考整个的圣经的前后文。当时候有些宗教的领袖来听耶稣的讲道，但是他们对于他所讲的十分的反对。在他行奇迹的时候，他们竟然说耶稣这个人赶鬼是依靠了鬼王来做的。不得赦免的罪，很显然不单单是对圣神说了一句不敬的话而已，这些宗教的领袖已经完全背离了天主的启示，他们深深地陷入在自己的邪恶当中，以至于不仅仅拒绝耶稣基督，也拒绝了圣神。他们说善就是恶，恶就是善，把天主圣神称作为撒旦，把一切的真理都颠倒过来了。他们拒绝明白真理，因此永远无法归向耶稣。这是饶恕的唯一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有人不接受耶稣，他就不能够接受饶恕人。如果他拒绝圣神，背弃基督，他就不能够获得饶恕。而这正是那些所谓宗教领袖们所作所为。好，关于圣神是谁就介绍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要介绍圣经这本书。